感谢主，我们这个聚会已经进行了两天，也看见神自己的恩典。应当稍微补充一下，上午和同工们大家一同分享到第二一个专题，就是我们牧人传道之初啊，要有属灵的经历，又有真理的装备。其实真理的装备实在是多方面多方面的，但是呢，在中国的大陆不可避免的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上神学，这也是海外有人问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一定得上神学才能够传道，不上神学能不能传道。第二个在大陆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到底三字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家庭教会就是不跟和三字合作，原因在什么地方，这也是一个真理上的一个相当根本的一个要紧的问题。今天早晨呢，只谈到了关于这个三字的问题，当然也谈到了圣经里边的一些个根据和家庭教会的一些个广大的弟兄姊妹们坚持真理，为了顺从神而不顺从人，甚至于付了相当多的代价。海外也有些个弟兄姊妹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国内看三字也蛮不错嘛，到你的聚会一看，哎呀，人也很多嘛，一天甚至于是三次聚会，三次聚会都满堂，那如果去晚，这个要提前去半个小时，要不然的话就没有座位了。像这样的一些个问题，海外也有一些个同工，特别是爱主的弟兄姊妹说到三次去可以不可以，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记得曾经和弟兄姊妹提过，这个三字的领导人和广大的三字里边的一些爱主的同工和大多数的重生得救的绝大多数都已经蒙恩的弟兄姊妹是不一样的啊。那个三字那个领导人，我们所知道的到现在还有的人在那里讲因爱称义，这是一个真理上的根本的问题。关于这样的一些个事情，可能有些个同工弟兄姊妹有些个问题啊，明天工作坊的时候可能再回答一下大家的这个问题。再有一个是关于神学上的问题，也是今天早晨没有机会和大家分享谈清楚。当然就是说神学的装备，真理的装备是多方面的。有人问我，是不是在海外也问，是不是要服侍主一定得上神学，不上神学好像就不能服侍主了。问我的看法，我说这个也不可避免，也不能够回避。我个人是没有上过神学的，但是我教过神学。另外问我是不是一定要上神学，我说这个事情也看不出来。从目前看，海内海外有一些没有上过神学被主使用的，甚至于被主重用的人大有人在，有像王东道先生、尼陀生先生，像宋尚杰博士，在海内还有其他的一些个人，很多的人到现在大陆很多的家庭教会的一些中年的一些个负责同工也没有上神学啊，这是有这样的一些个现实。当然在大陆问我是绝不主张你上三字的神学，因为到那里以后接受了很多的误导的对于真理的一些个认识，我说三字的神学绝对不要去。那么有一些个现在家庭教会也办了短期的神学，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那海外的一些弟兄姊妹问是不是一定要上神学，我说这个我也看不出来。海外你像吴勇长老啊，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一些个人，像江守道，这个林三刚没上神学吧，是吧，还有其他的有些个人也没有上神学，也被主使用了。但是也有一些上了神学被主使用的大有人在啊，我们的徐牧师就是吧，在这个很好的榜样，唐金辉牧师、于理公牧师、 啊，像王永新牧师等等的很多的神的仆人也是被主重用的。我个人觉得不在于上神学或者不上神学，你要问我来说，我也不好说你一定要上神学，一定不好上，不要上神学，因为确实有的上了神学以后大大的被主使用，有的没有上神学也一样被主使用。那么说到底应该怎么样，我个人觉得保罗他是在神面前学的，那么我们上神学也好不上神学也好，是要向神学，在神面前学，集合到了神学里边，也是借着教师借着老师的引导帮助，也是向神学。我们可以受人之教，教那个神学院的老师都对我们有教导，但是要受神的受神之导，由神来引导。再有一个呢，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当然一般的教神学的一些同工们绝不会这样的这个有这种想法，但是有一些人就把神学和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其他的一些这些个社会学科好像等同起来了，把我们圣经神的话呀，把神的话给神学化了，这个把神的话等同于一般的其他社会知识了，我想这样就不合宜了。我个人有一个想法呢，不是神学，而是学神。到神学院里边也是学神，没有到神学院里边，在外边也是学神，在神面前学。而且也不是说几年以后就毕业了啊，我也听到徐牧师也是有这个意思，毕业是一个阶段一个段落，我不知道是不是听得清楚不清楚，其实毕业以后还要在神面前要学习，是一个一生之久，你服侍久多长时间，一直的一生都是在神面前要这样继续不断的学下去的。所以我们是不是是好像是应当是学神，而且是一生之久。这个这是自己今天上午因为这个神学的真理上的装备没有解答的很清楚。有关三字的一些个问题啊，海外我们进到海内去可以不可以到三字那里去讲道，我个人认为出于一种爱主的心，出于要把真理讲得更清楚明白，可能三字里边他们三字的神学院里边，三字的那个他们那个领导的礼拜堂里边有些个道理不敢讲的，我们到那里可以把这个道理把它讲述得很清楚明白，我觉得这样服侍主我个人觉得未尝不可。我也可以告诉大家，前些个年我是坚决不同意最好三字不要理他们，这是从前这样的看法，后来我觉得确实三字里面有一些很爱主的一些个服侍主的同工，有些个弟兄姊妹也老实和大家说，那些个人现在和我还有灵里边的交通，甚至于还通电话，他们在三字里边服侍，我并不赞同他们所走的那个路线，但是他们是爱主的一些弟兄和姊妹。关于这个问题，明天工作坊里如果要是弟兄姊妹有些问题的话，再回答弟兄姊妹们问题。好，今天我们就看我们这个原来这个提纲里边的第三一个分题了。第一个分题是牧人传道之前，第二个分题是牧人传道之初，第三一个分题是牧会传道之时。当然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是牧会的一些个同工，有一些是在学习牧会的一些弟兄姊妹，有一些是在教会里边虽然不是牧会的主要的负责人，实际上也担任了或轻或重的一些个牧会的工作。那么我们在这样的这个牧会服侍主这样的一个时候，或者说学习服侍主的这样的一个时候，我想下面有五个重点 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一同分享。这五个重点，一个是按时分粮牧养羊群，大面积的来说；第二，个别的来说是分别关爱有病的有伤的小羊；第三，要效法基督，树立榜样。这一点我好像是觉得徐牧师已经讲过了，牧人应当有自己的生活行为上的这样的见证。第四，就是忍辱负重，靠主刚强。最末后一个，就是亲爱会众，常觉得亏欠。现在和弟兄姊妹一个一个的这样的来分享。第一个呀，按时分粮牧养羊群，我个人体会的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提比利亚的海边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主耶稣基督在那个在那个约翰福音在那里就曾经提到说，你要牧养我的羊。第一个是喂养我的小羊，第二个是牧养我的羊，第三次问彼得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托付彼得说，你要喂养我的羊。第一个是喂养小羊，第二个是牧养群羊，第三个是喂养那个成年的羊。那么第二个牧养羊群呢，就是好像放牧一样，成群的羊群，整个的这个羊群的集体，作为一个教会的领导人，作为一个牧者，怎么样的牧养这个整体的这样的羊群。我觉得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那里说，要按时分粮，忠心的管家就是按时分粮，让羊群出入有草吃，不至于到了该吃的时候没有草吃，而且呢吃的是比较清嫩的草，合宜的草，正是适合羊群的需要。我体会这是做忠心的管家，按时分粮。在这里我想着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有的一些牧者，我知道还不止一个，他在这个主日崇拜的时候一直就讲一卷书，比如说讲约翰福音，从第一章一节就讲起，每一个月四个主日也好，五个主日也好，他总是逐章逐节的往下讲。我问一问弟兄姊妹们，大家同意这样讲法的有多少人？没啊，好，谢谢谢谢，有几位啊，就是每一次逐章逐节，就是一直讲下去，讲一年也好，一年半也好，就这样讲下去。有几位弟兄姊妹同意？有多少弟兄姊妹不大同意这个做法？也有几位，好像多一点啊，那个三位是少数，那个有四五位，那其他的呢？中立哈。中立，中国大陆有一句话是叫骑墙派。好在我们这里是探讨啊，我们这里是一个探讨。当然有人这样的做法，觉得这样就是按照时候分粮了，就是说逐卷的、逐章逐节的一直讲下去。但是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同工有一个看法，这样啊逐章逐节的讲下去，比如说约翰福音21章，大概讲一年半或者是两年，这个中间就不容易插进别的一些内容去啊，这是一个说法。再有呢，说最好把这样的一些个讲论，就是讲了一卷经文，比如说约翰福音啊，或者是什么是哥林多前书等等的，最好放在主日学去讲。你放在主日学去讲呢，就是也是系统的栽培造就，特别有需要的可以到主日学来，就是同工们教牧同工辛苦一些，因为主日学又要讲，主日崇拜又要讲，那个精力啊就是比较就是花的要多一些。 我建议，这个不敢说是肯定，建议也是见到有一些教会，有一些个教牧同工，甚至于还是被主重用的一些教牧同工，我知道他们有这样的做法。一个月不是四个主日吗？多的时候是五个主日，他拿出一个主日来系统的讲一卷书，不要太长，比如说以弗所书，比如说哥罗西书，不要讲太长，一弄是格林多前书多少章，也是那一个礼拜讲，一个月讲一次，他一个月只拿出一次来讲，那得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讲完了。一个月呢有一个主日讲一卷书，比方说以弗所或者腓立比，很短的时间就讲完了，这是一个主日。再有一个主日啊，是比较系统的培灵，从生得救一直到怎么样的认罪悔改，怎么样的祷告，怎么样的读经，怎么样的追求圣洁，怎么样的奉献自己，参与服侍，金钱这一方面的奉献啊，弟兄姊妹之间肢体的生活关系，家庭这一方面的问题，教会这一方面的这个配搭等等的，这个对于一个初信的人，刚信主的人，有一个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栽培，这样的一系列的等于属灵的造就，又拿一个主日。另外还有一个主日或者是两个主日解决临时性的问题，比如说这段时间教会正要知识改选，那应当怎么注意这个知识上的这个知识的问题，比如说这一个阶段教会正要建堂，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大家配合起来，比如说这一段时间教会里边呢有病的同工弟兄姊妹比较多一些，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有病的弟兄姊妹，我们应当怎么样的关怀，或者是某一段时间有教会里头有某一种不一定很正确的看法，比如有一个弟兄突然有一个意外的什么一个事故，有些人呢有爱心去关怀，有些人就认为这个一定是犯了什么罪，有神的刑罚，结果让有些个弟兄就有些个困惑，类似这样的一些个问题是临时性的问题，有一个主日拿出来来解决这样的一些个问题，这就是又是一个主日了啊，一个主日系统的讲一卷经文，一个主日呢系统的讲一系列的这个培灵造就生命上的成长，再有一个主日解决临时性的一些弟兄姊妹需要这个解决的一些个问题，再有一个主日呢拿出来是传扬福音，建议弟兄姊妹把不信主的朋友带来，或者这个主日呢两个月一次啊，有的人是三个月一次，有的人是一个月一次，我个人觉得这样是比较符合按时分粮啊，这是个人的看法，好，我们作为一个探讨，这是关于整个的整体的会众来说确实需要这样比较有系统的带领。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要是每一个主日都讲一卷书，每个主日讲一卷书，这不把教会当成神学院了吗？好像上神学一样，这样系统的讲了啊，所以有这样的这个不同的一些个见解，大家可以讨论啊，可以不同的见解，可以不同的试一试。那么在这样呢这个情况之下，有的讲的就是这样。第二一点就是要分别关爱一些个伤病的小羊，也就是说除了大面积的这个主日崇拜的讲道，或者是比如说礼拜五或者什么时间大型的聚会，除了这样的一些这个信息大面积的这样的和众多弟兄姊妹分享，好像牧养羊群以外，有个别的弟兄姊妹或者有伤或者是有病，或者是因为刚刚信主，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其他的原因， 这个需要有个别的关怀，就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喂养我的小羊，小羊需要喂养。另外那个第三个说喂养那成年的羊，成年的羊为什么还要喂养？大概是有病了或者受伤了，需要个别的关怀，个别的照顾。这一点也是在我们教会当中也是需要注意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啊。但是这样的一个工作呀，我个人的看法，海内也好海外也好，不是仅仅的靠着一两个牧人一两个传道人这样的来做的。比如这个教会里边就有一位牧师，就有这一个牧师来关怀整个的会众，我想这不是神所希望这样做的。这一个教会就是两个同工，这两个同工就整体多少，不管一二百个信徒会众，大家都要求这一两个同工来关怀到，我想也有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同时按照教会的真理来看呢，我们的教会既是神的家，弟兄姊妹既是肢体相关的这么一个关系，牧养教会的时候，作为一个牧者，作为一个带头的人，或者像徐牧师所讲的是个领袖这样的个人，应当带领全体会众，大家共同的彼此关怀，彼此的看望，彼此的这样的来在主里面互相的帮助。我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这个看法。有的时候啊，工人一个人去做可能倒省事，我就一个人去看望一个有病的弟兄，我就一个人去看望一个有意外事故的一个家庭，你就自己单独去了，我想着准备什么到那就讲什么，这个可能还倒容易一点。你要想着带着另外的弟兄姊妹去，你得给对于另外的弟兄姊妹有个别的教导和帮助，至少你得事先告诉他情况怎么样，我们到那应该做什么啊？到那里怎么祷告，回来以后或者说我们还应该做什么事，至少你得跟他有这样的一个交谈。所以带领一些弟兄姊妹，带领其他的会众都做这个关怀的工作呀，可能比自己做这个工作还要重一些。开始的时候我想肯定是这样，但是从圣经的真理来看，教会是神的家，神的家弟兄姊妹应当互相的有关心有爱护。若是我们对弟兄姊妹有这样的教导，也对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带领，甚至于给弟兄姊妹也有这样的信息，或者是在一个特殊的聚会当中也给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些个方法，也谈到自己我们怎么样关心那个个别的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这样自己的经历经验，怎么样的成功了，怎么样的失败了，什么是样的情况之下有果效，什么情况之下果效不是太大，如果和把这样的一些个情况和众多的弟兄姊妹会众都讲清楚的话，我想以后的工作就好做。开始难一点，但是后来末了可能工作就有好做。而且这样的大家都动起来，一定有彼此相爱的心，彼此关怀，彼此爱护。那个教会呢好像是一个整体，不是一两个牧人在那里单独的作战，而是大家是一个整体的在互相的关怀。这是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分别的关爱，有伤的有病的小羊。再有一个就是效法基督，树立榜样。这一点我觉得徐牧师讲的已经很清楚很好了。要如果觉得想着提一点呢，我想自己再提一段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啊。我们看一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我 个人觉得保罗这句话很重啊，对我个人帮助也很大。我们大家好不好？有圣经翻到的，我们一起读一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请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再一次，请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神的仆人保罗敢说这样的话呀，是不简单。让弟兄姊妹说你们该效法我，反正我不敢说这个话。保罗既然有这样的敢说这样的话，这也应该对我们是一种督促，对我们是一种激励。圣经上也教导我们应该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保罗这里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真是一个牧人能够在这里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言行一致，台上所讲的和台下所行的让大家看起来简直是就是完全很亲切很真实的有生活上的见证和台上的分享，我想对大家是帮助是很大的。我忘记了是哪一位一个年长的同工说的，他说我们传道人呢是住在玻璃房子里头的，我忘记了是哪一位神的仆人说的，实在是这样。而且是我们是神的奴仆啊，那个保罗说是基督的仆人，那个原文是有一个奴隶的意思，是个奴仆的意思。我们做神的奴仆啊，和一般的仆人不一样。一般的仆人可能有点雇工性质，仆人是雇来的，讲好了多少价钱，一天工作多少小时，给你多少的报酬。奴隶不是这样，我们是神的奴仆啊。奴隶是买来的，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用宝血所买来的。仆人呢可以短时间两年三年辞职不干了，奴隶不行，奴隶是终身制的。神一旦呼召我们，我们跟随着主走了这一条道路，一直到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所以有人说真正被神呼召出来的工人同工弟兄姊妹，我们没有退休的，一直到我们离开那个时候，我们见主的时候啊，我们的工作才算是完成了。仆人呢有上下班时间，一般的公司里边的雇员雇工八小时，再多的不得了了，十小时还得给加班费。我们没有八小时工作制，奴隶是24小时，主人随叫随到。我们要是做仆人，我们是在做基督的奴仆啊。那个要是这样的话，真是有些个信徒半夜打电话来，那我们也得去。大概弟兄姊妹常有这样的一种也有这样的经历。所以那个保罗他是说我们这里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是应该这样的，作为一个有君王尊荣的这样的一个神的仆人，好像耶稣基督啊本来和神是同等的，但是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啊，这个主耶稣基督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顺从神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主耶稣基督树立的一个榜样，那个奴仆的形象就是仆人，就是保罗所说的我是主的奴仆。那么我们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真是像神那样的忠心。 保罗他是这样说的，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基督为我们的缘故取得人的形象，成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保罗也是在神面前这样学的。我们是不是也应当这样的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在这里我觉得保罗真正是在尽心尽力地效法基督。基督是取了奴仆的形象，所以保罗也是自己说是神的奴仆。保罗是在尽心尽力地做，不然的话他不敢这样说。反正我不敢和弟兄姊妹说你们效法我，和信徒说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不敢。但是我们真是从心灵里面求主光照我们，也怜悯我们啊！从心灵里面是愿意这样尽力的做到，不是口上说出来你们该效法我，实际上我们从心灵里面能想到弟兄姊妹所看的就是我们。当然我们常说我们信的是神呐、我们信的不是人的，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来，这确实是对的啊！你们不要看人呐、人都是有软弱的，话是对，但是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作为一个牧者，那个刚刚信主的人，他不看我们看谁，软弱的弟兄姊妹，他不看神的仆人，不看我们看谁。所以，但愿我们在这里真是战惊恐惧的接受，圣经上这样的一些个话语。其实也有些个神的仆人呢，他们所讲的道理可能记不起来了，但是有一些个服侍主的一些个同工，他们的生活行为见证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我要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大概今天上午是徐牧师讲过这样的一个真理啊，可能讲得到大家记不清了，但是你的生活行为见证大家看得很清楚，甚至于记得很清楚。有一位神的老仆人贾玉明老牧师特别关心青年一代的弟兄姊妹。那个老人家他戴眼镜子是这么戴的，眼镜子这样戴，看下面看书是这样看，看人是这么看。年纪比我是年长两代了，他的学生是教导我的，他的学生像张学工、杨少棠是比我年长一代的啊，都是年长二十多岁。贾老牧师呢，我们大家很尊敬他，但是又很怕他。当时年轻的人我们就愿意看看贾老牧师，贾老牧师你看是这样，你是张弟兄，大家介绍，这是张弟兄，这是王弟兄，这是李姊妹。他也满口的山东口音，你是张弟兄，你是汪弟兄，你是李姊妹啊。下面一句啊，你奉献了没有啊？他认为既是弟兄姊妹了，已经是重生得救，称呼弟兄姊妹。下面那句就是奉献了没有，真是关心爱护年轻人。这句话这个形象一直印在我的心灵里面很深。老实说，贾老牧师讲道讲了多少次我记不清了啊，讲的内容我记不清了，但是这样的问话一直就是激励着一些个年轻的一代人这样的一个形象。还有一个帮助我的人，这个人叫陈哥，陈可三，可能大家不会知道。那在聚会处啊是比较是负责任的一些人，就是在大家通称为叫小群呢、在里面大概除了倪托生、李长寿，除了这个江守道，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翻译金乡的模样于成华，除了这几位以外，大概就是他了，叫陈克三。二十六岁的时候当了这个国民党军队的旅长，而且当了县公安局的局长。26岁的时候蒙了主的恩典，复兴起来以后奉献了，那个旅长也不做了。这么一个人啊，年纪比我也是年长一代，大概年长20几岁，一个长辈，那个谦卑，那个爱心， 那个对人的关心的爱护，对对青年一代的那个关心，我到现在记得很清楚。他讲道讲的什么我不记得了，但是这个老人对人的这个关爱让人觉得是难以忘记。因为他是聚会处的，我的看法和聚会处有距离中间特别就是家庭教会这个问题。聚会处觉得就是一个地方不是家庭教会，你看差一点就说错了，想起来了，地方教会。聚会处觉得一个地方一个教会，只有聚会处这是教会，别处都是公会宗派。后来呢就到了一个地步，说公会宗派这就是分裂主的身体，离开了基督的身体，这个分开分离基督的身体这就是罪。那到了这么一个地步，那所以当然别的有些个地方就对聚会处呢有些个看法。我个人觉得呢，尼托生先生写的有些个书对大家的帮助也很好，但是就是这一点上我很难以接受。他们在40年代传福音呢，不知道有弟兄姊妹知道不知道，他们穿着白衣服上街传福音，在那个聚会的地方，在上海南阳路不知道叶长老知道不知道，那个时候他们这个传福音的时候穿着这个白衣服，过路的人他们就往里头请，请进去以后就让他都分成队这个做大夫的是路加队这个妇女是玛利亚队青年人提摩太队，都有旗子，打着旗子。这个一看一个年轻人，这儿这个门口这个人就招呼，那个好像提摩太队啊，也把旗子一摇，你上那儿去，上那儿去。他们能够做到这个地步，传福音是真是很热心，甚至于传完福音，等到末了散会了，还能列着队游行，在上海游行。1948年、1949年初还这样呢，不知道那个时候叶长老是不是在上海？在上海没有知道这个情况哈。我亲眼见到的，亲眼见到他们传完了福音，在街上列队游行，那几个人都穿着白衣服，白的背心，穿着白的背心，他们上面都绣的有字，印的是绣的字，红字，红颜色的字。都是正面的，神爱世人耶稣是我们的救主那个信耶稣得永生，都是红字。那个反面的那个另外一方面都是黑字人人都有罪那个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有审判，那是黑字。他们列着队游行，还拿着小旗儿在那里，那旗儿上面大概写着有一句圣经的经文啊什么等等的，还喊口号领队的有一个人喊口号死后有审判，大家就喊死后有审判，看你怎么办我亲耳听到的，这是我很被他们这个热心所感动。就是一样这个关于聚会处的这个问题，我通不过去。可是那位陈克三这个老年人对我很关心很爱护，甚至于单独的一个人教我希腊文，我这希腊文没写好真想起来非常惭愧这样一个老人，我后来我不得已了，我就告诉他，我说我的看法和聚会处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关于地方教会我是通不过去的。我以为这样一说他就离着我远了，哪想到这位老人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我们聚会处的人看法也不是都一致的。我就知道至少他包容了我这个冒犯他的话，而且是关心自己关心的，在灵里边的关心让我常常的纪念弟兄姊妹能够想到聚会处请一个聚会处以外的人到那里去讲道吗？他就竟然请我去讲道。讲道我第一次讲的时候呢，讲的中间呢还有些地方讲的不清楚，他回来以后先把我称赞一顿，我心里挺高兴。称赞完了以后他 是那个地方到底你所说的主耶稣基督那个话是这个他们祷告出来以后说的呢，还是在没有出来以前说的？我一下脸红了，我说那个地方没讲清楚。你看他就这样的帮助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我就没想到过了几个礼拜他让我第二次又去讲一次，我从心灵里面就觉得这样的一个老人他所讲的道我听不清，我记不清了，但是这样的爱护一些年轻一代的，那不是管我自己一个人了 这样的一个老人让心灵里面受帮助，确实我们真是看到效法基督树立一个榜样啊，这个影响很深很远很重。正是因为这位老人对我有这样的一个爱护关心包容和帮助，所以如果说我对其他的有些年轻的弟兄姊妹有一点点的那个关心的话，受这位老人的影响，这位老人也很谦卑，所以有人说我谦卑，我这个谦卑大概是表面的谦卑，我和大家说了心里边别人一说我谦卑我心里挺高兴，而这个老人呢真是我看从心灵里边是谦卑的。谢谢主，我们就说到这个地方，我们要效法基督树立一个榜样，作为一个全权的榜样，像保罗所说的，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再有一个第四一点想着说的，作为一个牧人要忍辱负重，靠主刚强。这里有几段经文弟兄姊妹自己回去看了，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还有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五节一直到第二章的一节。在那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保罗写提摩太后书，那就是自己知道被交奠离世归天与基督同在，那个时候已经到了。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末了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大家都知道写提摩太后书以后没有多久保罗就殉道了，那是保罗自己知道啊，自己临近那个离世的时候了。在那样的一个时候，那个时候写信给提摩太，提摩太曾经在保罗是把他留在那个以弗所，在那里帮助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是保罗曾经在那里有三年之久是昼夜流泪啊，带领的以弗所的教会，带领那个亚细亚的那一代的那个信徒。但是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的一章第十五节那个地方，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五节，这儿保罗说到什么情况呢？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五节，这里保罗说，凡在亚细亚的人，亚细亚就是在那个以弗所的周围了，以弗所那一带了，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提摩太你知道的，其中有谁是谁谁谁谁谁，唯有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些事你是都明白的。下面呢，到了第二章第一节怎么说呢？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一章第七节那里就提到了应当靠主刚强。一章第七节在那里说什么呢？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到了第二章一节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保罗面对着死亡，亲近他的人离弃，花了多少的心血，三年之久在以弗所昼夜流泪，带领了一些个人纷纷的离弃了保罗。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尝过这个滋味没有，自己最心爱的一些弟兄和姊妹，如果要是误会你，如果要是远离你，可能让你受伤最重，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不信主的人骂我一顿我还都可以忍受，不信主的人批斗我打我一顿我还可以为他祷告，被逼迫你的要祝福，只要祝福不要咒诅，可是亲近的人说一句话啊，或者是什么误会，那个心里受的伤是不得了的。我说常说外边呢拿刀，这里不小心拿刀这个割了一块破了，鲜血直往下面流，这个好像还可以包扎一下就行了，心呢拿针一扎呀就受不了。保罗在那样的情况之下能够靠主刚强，保罗在那里说我儿你要靠主刚强，而且忍辱负重，在将要离世的时候还在那里劝勉提摩太应当怎么样的啊，靠主刚强，怎么样的站立起来，这样的这个一个榜样，至少是我们应该追求我们应该寻求的。我这个在另外一个地方和一些同工也是教牧同工就分享一件事，保罗为什么能有这样的刚强，大概他会想到将来见主的时候从主那里会得到安慰。约翰大家知道在拔摩海岛被囚啊，后来写了启示录，但是最末后写到将来在天上新天新地那里，他说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我想老约翰想到的那一天心灵里边满了喜乐，保罗想到那一天也会心灵里边刚强，视死如归。弟兄姊妹们，我们呢但愿也常常在地如天，心常被带到天上带到神那里。今天我们服侍主免不了有眼泪，但是这些眼泪可能是你暗暗流的，也许你的家人配偶知道，也许连家人配偶都不知道，那个难处都是没办法讲没办法说的，但是神知道，神会将来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有一次也是在一个地区，也是有几十位同工，然后有一个分享，那分享的题目就是神将来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擦去一切的眼泪。我说都是哪些个眼泪呢？一个是走主道路舍己的眼泪。大家知道有一位薛玉光牧师吗？知道薛玉光牧师的有谁？谢谢主，哎，谢谢主，感谢主，有好几个人知道，薛玉光牧师是我的同班同学，他在这个大陆新政府成立以前他就离开了大陆，和我的另外的一个同学也是一位姊妹，他们两个结婚了，62岁的时候到非洲去传道，我想那是中国人到非洲去传道比较早的，在70年代末，可能是1979年，我忽然接到他一封信，他说我在国内，那个信呢就是写的大概短短的几行，云波弟兄，以前听说你已经不在世上了，现在听说你还在活着，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着我这封信，如果收到这封信的话请你赶快给我来一封回信。我心里想大概他不知道我死活如何，他就写了这么一个短信。那时候他呢正在新加坡担任这个大概是 SM 是那个 SM 可能是非洲内地会的在新加坡的办事处的主任，我就给他写赶快写了一封回信。 写一封回信以后，第二次来信呢，厚厚的这么一沓了，就，我一看那信里头有好多的照片，我一看那个照片就流泪了，啊，他和他的师母，也就是我的另外的一个同学，他们在非洲和非洲的那个黑人一起照的那个相片，而且那个信很长很长，其中有一句话现在我也不容易忘记，他说这几十年服侍主的道路啊，若不是主自己亲手扶持，很难于走到今天。到现在我还记得这句话。弟兄姊妹，我们扶持主是一个舍己的道路，不可能没有舍己的眼泪，再有一种是背负十架受苦的眼泪啊。赵信门弟兄啊，像张顾全这样的一些个人，在这个在西北传道的，被主接去的这个事情，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说这个事。那个赵西门弟兄写了一首诗歌叫《征人》，大家知道这个"举目向西展望，广大何尝荒凉？主心日日忧伤，谁肯为我前往？泪在我们的眼眶，血在我们的胸膛，高举基督的旌旗，抢救迷失亡羊。"那是上一个世纪40年代大家常唱的一首诗歌，不知大家知道不知道这首诗。那首诗我原来知道以后我就能够背下来，后来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后这时间我怎么想也记不起来了。哎，忽然赵西门弟兄他从新疆给我写了一封信来，我心里话正想着找你呢，你找了我来了啊。他说打听到我的地址，那给我写了封信，我就给他回了一封信，我就说，我说这首《征人》这个诗歌我怎么想那个词一共是三节我记不起来了，调子我只能够唱，但是那个谱子让我写也写不出来了，你把那个你给我抄一份寄来。你猜这位老大哥他比我年长几岁，他回信他说什么，这首诗歌你记不起来了我也记不起来了，自己写的诗经过20年的监狱和劳改生活，自己都忘了。说起来好笑，听起来好笑，实际上一把心酸眼泪呀。像类似这样的事情不说了，背负十架有受苦的眼泪，还有被人误会受伤的眼泪。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多少时候是被人误会，心灵里面受伤，只有泪向内流啊，没处诉说，但是感谢主，神知道我们今天心里的光景，神知道将来到天上神也会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还有一些是难于理解困惑的眼泪，为什么有这么一件事情发生，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想不到，到现在有些事情我也想不到，到现在有些事情我也不理解，为什么神让我遇见这么一件事。那个只有在神面前默默的流泪，但是我相信将来见主的时候都知道了。还有一种眼泪是软弱失败痛悔的眼泪，好像彼得那样的出去痛哭一样。人都是人呢，王明道先生经过很刚强的一段时间，后来有一段软弱的时间啊，谈起来也是很伤痛的。再有就是靠主得胜喜乐的眼泪，在艰苦当中，在危险当中啊，能够靠主喜乐，非常的刚强，那是也是一种另外的一种眼泪。再有一个就是与主亲近很甘美的眼泪，我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像诗篇上所说的，神以我的默想为甘甜。我们在神面前默想，神以为甘美，神以为甘甜。我们在神面前默想，就是享受神的爱。也许我们工作繁忙繁重的时候，像保罗受压甚重，力不能胜的时候，我们觉得真是有些个难担的担子，我们担当不起来，工作没有办法推动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思想神的恩典。默默地亲近神的时候，就是想神的爱。 就是想神还是爱我啊，这个也是一种很甘美喜乐的眼泪。再有就是肢体关切感恩的眼泪，有的时候想不到弟兄姊妹的一种啊这个肢体的关切。再有就是生死与共悲喜的眼泪。王明道先生被捕关在监狱以后，有一个弟兄叫李再生，背着这个自己的行李被子和褥子就到了公安局去了。是王明道先生是因为信仰被捕的，说我和王明道的看法一样，王明道既是被捕了，应当把我也关起来。李再生这个弟兄已经去世了，后来公安局说你在这里待一天待两天吧，待这一两天就让他回去了。这些就是弟兄姊妹甘苦与共啊，想起来是很难得。我也感谢主也有这样的同工啊。我在被捕以前，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天津，我王明道先生先被捕，我知道我准被捕了，所以那些个天我就是紧赶着写了一首诗，也可以告诉大家，那个诗的名字叫《夜行人歌》，那个诗也是有好几百行，将近一千行了，那么一首长诗。后来有一个弟兄叫李新田，这个弟兄已经被主接去了，我说他的名字就没有关系，别人都不敢接近我，知道我要被捕，马上要被捕，谁敢接近我？李新田弟兄找我来了，简短介绍只有几句话，边弟兄你肯定要被捕，你要做好准备，我今天找你来没有别的事，你有什么事情要托付我，你赶快说，我一定尽力的办。这样的一位弟兄，我说第一是我的母亲请你照顾，第二我这里有一份稿子，夜行人歌的稿子，我交给你，你看看能不能把它收起来。结果那份稿子我听说它是转移到农村去，送到外边去了，后来等到我平反了以后，过了很长时间以后再找这个稿子找不回来了。虽然找不回来了，但是这种情谊我到现在我还能想到他那个样子啊，就是简短的几句话，边弟兄你一定被捕，你要做好充分准备，你这是绝对躲不过去的，你有什么事你告诉我啊，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的你和我讲，就这么短短的几句话。但是当我们想到是这个啊，生死与共悲喜的眼泪，也有一种是意外的恩典欣慰的眼泪，想不到的，哎呀，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恩典啊。但是这些个眼泪神都要擦去这一切的眼泪，这是我们说应当忍辱负重靠主刚强，可以说苦中有甜，难中有乐，悲中有喜啊，主要擦去我们这一切的眼泪。最后一个就是要亲爱惠众，常觉得亏欠。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的牧者啊，这些同工们，我们服侍主啊，我们的劳苦主会纪念。有没有一个时候自己觉得有些个信徒亏负我们，我们这样的满腔的热情好像是这个把爱心都放在弟兄姊妹当中了，而得到的是冷淡的一个反应，甚至于心灵里面受了一些个伤，有没有这样一些时候觉得弟兄姊妹亏欠着我，亏欠着我们？我想如果在这个时候你越想弟兄姊妹亏欠自己，心里边越沉，越想别人亏欠自己，心里越苦毒，越想别人亏欠自己，半夜里甚至于睡不着觉。但是保罗教导我们说什么呢？在罗马书十三章那里说，罗马书十三章八节那里说，你们要常啊，要彼此相爱，常以为亏欠。彼此相爱就常以为亏欠对方。神让我们所有的这个彼此相爱的爱是神那样的爱。 这个是今天上午，是昨天，是徐牧师也讲到主耶稣基督给门徒洗脚，那样的是关爱那些个门徒。我们总还没有到主耶稣基督那么样的一个地步吧。神要求我们的彼此相爱的一个爱，就跟神爱世人的那个爱是一样的。神爱世人，就是神爱罪人。如果我们要是用那样的一个爱来彼此相爱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是我爱的我足够了，我爱某人到家了，我爱弟兄姊妹，爱羊群，我爱神的教会，我牧养群羊，我已经做到底了，实在是无以复加了，就跟神爱这些个人一样。如果要是没有到这个地步的话，我们应当常觉得亏欠。我也愿意和同工弟兄姊妹们分享，我们常感觉到亏欠的时候，心灵里面倒有喜乐，心灵里面倒从主那里得力量，从主那里倒觉得神加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刚强起来。要是常觉得别人亏欠我们，自己跟自己就过不去。你所觉得亏欠你受了伤的，甚至你心里跟他是耿耿于怀过不去的那个人，人家半夜里呼呼的睡大觉，你半夜里醒了以后可能是半天睡不着，等于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啊！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的这个爱心不断的增长。有人说，有人问到底神的爱有多大，应当到什么样的一个限度啊，怎么样用神的爱那样的来爱彼此相爱，来爱弟兄，爱众人，怎么能够这样？有一位神的仆人说，神的爱有多大，神有多大，神的爱就多大，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我们啊，作为一个牧者，或者有些的弟兄姊妹将来要被主使用，要成为牧人，呼召出来，但要让我们对人有这样的一个爱心啊！主耶稣基督自己给我们立了这样的一个榜样。最后我想用一点时间呢，和弟兄姊妹分享读自己所写过的一首诗里头的几段。实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是有人说，按照现在海内外中国的教会基督徒发展的这个速度，几十年来简直是突飞猛进。国内的那个教会，海内的教会成百倍的增长啊！原来刚刚的大陆，刚刚的这个政权刚改变的时候，信徒是70万，现在大家的估计是7000万。8000万，甚至于9000万，成百倍的增长。海外的教会呢，几十年前都是在白人的教会里边，是有华人的查经班、华人的团契。现在海外的教会，华人到处林立，7000所，有人说有8000所，8000间了。而且华人教会在日渐兴旺，西方的教会日渐衰落。所以神在我们的身上到底有什么样的旨意，要让中国的教会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做成神让我们做的什么样的事工。我们一方面应当像主耶稣基督那样心里边柔和谦卑，另外一方面也应当战惊恐惧，另外一方面也不能够推辞神托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和责任。所以在神面前常有一个祷告，就是但愿在后的在前中年的同工弟兄姊妹，青年的同工弟兄姊妹被主大大的使用，神使用中年青年的同工要远远的超过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们空白的时间太多了，有多少年的时间想着工作都没有办法工作，这样的一个却遗憾，这样一个缺憾怎么样的弥补，我们只有说求主让更多的中年青年的同工 起来能够做成这样的工作。前些时候在那个底特律的时候，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谈论，他说我们想着上杜拜去短宣，上中东杜拜去短宣，有人想着说我们去上巴西到那去短宣。他们几个人在那里中年青年弟兄谈这个事儿，我在旁边听着，听着听着我就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话，我说我要去，你们要不要我？有弟兄就说，哎，边老师你要去，我们那求之不得，我们高兴极了，当然愿意去了，当然愿意你去了。后来跟着我一想，我要去了，万一病在那里，这不别人的累赘，别人的包袱和担子。所以我说只有为这些个弟兄姊妹，为这些个同工们祷告啊，但愿弟兄姊妹们，你们所做的比我们所做的更多啊，也能完成神给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的托付。这首诗歌最后的路程啊，是我2003年几乎大病要死去的时候，神又把我留下来以后又写了一首诗。这首诗谈到了很多的主的仆人已经都一个一个的都离去了，像宋圣杰、王明道等等的尼托生前一辈的人都离去了，那么我们这一代的人能做什么？这里有这么几节短短的这个诗句。这里说，长江的洪峰啊，你飘走了多少宣道士的汗水，黄河的沃土啊，你埋葬了多少殉道者的血泪，青海湖滨的霞光啊，你照耀过多少牧羊人的心扉，天山雪岩的巨石啊，你树立了多少撒种人的墓碑。前一代的工人已经归回了天庭，求主兴起这一代的姊妹弟兄，求主兴起二三十岁的童工，像来华的剑桥七杰，像近代的宣道精英，虽然像提摩太那样年轻，却已经被主使用。求主兴起四五十岁的童工，像马丁路德，像威斯里弟兄，突破黑暗的权势，带来时代的复兴。求主兴起六七十岁的童工，以丰盛的生命使别人的生命丰盛，以相同的心灵使众人都心灵相通。求主兴起八九十岁的童工，站在守望楼上，时刻待祷警醒，虽在垂暮之年，仍是不灭的明灯。求主兴起一批又一批基督的精兵，奔向福音未得之地，完成主的重大使命。但愿神交托给我们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很好的能够不负主的托付，好不好？请龙牧师带领我们唱一唱那个赵俊英牧师所写的诗歌，我眼流泪，我心破碎，主啊，我心爱你，或遭敌对，或遇误会，主啊，我心爱你，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那个第二节我看看我们能不能背下来。第二节说，衣不蔽体，食不充饥，主啊，我心爱你，无处可栖，无事可依，主啊，我心爱你。我眼流泪，我心破碎。 岁，主啊，我心爱你，火烧的堆，火与无悔，主啊，我心爱你。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爱苦是劳，主啊，我心爱你。